要有健康的教会，就要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而健康的教会行政是建基于真理之上，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致个人能各尽其职，做神的好管家。
良友圣经学院，
姚谦牧师，
文慧老师，
教会行政。
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还有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教会行政这门课程。那么在这儿呢，刚才你已经听到了，由我们的姚谦牧师来主讲，文慧呢也会在当中呢配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一起来回应的。姚牧师您好。
文慧好，听众朋友你们好。其实文慧很客气，他说我是主讲，虽然这个课程的安排好像是这样，但是我反而觉得呢，每一次我都是跟文慧也帮助我啦，啊，普通话支援我没到一个水平，但是他其实在但是广播其实他在
牧师您太客气了，
这个教会的参与啊牧养上其实他也有经验的，
一点点经验而已，真的一点点。那
其实不也是我们一块来为中国教会多了解，
是
也这种交流的方式上课堂呢，我觉得是比较理想。
哎，牧师啊，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文慧呢就想到，真的上帝的配合或者是带领是很奇妙的啊。因为牧师您是在香港这边教会的经验丰富，那么文慧呢是在台湾成长，我在台湾教会参与比较多，那么在台湾的教会也有一些的服事，在香港这边呢当然也有，但是就不是像在台湾那么在教会参与多一点，或者是负起一些比较重要的责任。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分享教会行政，那我就想到呢，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同学们的参与，因为他们是在内地，他们在内地教会的成长，内地教会的侍奉经验比我们丰富很多。
其实呢，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背景啊，我们那个所处的地方不同。我真的是主要在香港。那么文辉说他是台湾啊，我们听众朋友你们大部分在内地，所以三地的角度呢，应当也放在一起来聊。那么这个就比较丰富。当然了，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没有讲这个课开讲以前呢，跟文慧也谈到我们对内地的状况，虽然广播文慧比我更有经验呢，这么多年，但是我们的了解你们实际的每一个课题，比方领导啊什么，你这个行政的体制啊，其实我们对内地的那种实际的状况我们不一定是最了解，所以欢迎你常常都来言，而且也跟我们交流啊。
对，那么讲到教会行政呢，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七讲，就是第七堂课啊。那上一回呢，这个姚牧师呢就特别提到这个教会行政架构里头的不同的体制，
对
啊，体制带来不同的行政制度。
其实我们上回呢就简单呢谈到主要有三种的体制，这个是全世界的教会你到很多地方都可能找得到。那么这个监督制、长老制跟我们说这个
会众制、
其实这个三端呢都是主要的。当然呢，我上回也说还有这三方的调和，或者说
混合
的，
对，
这个方面。但是主要是这三方。那么今天呢，其实这一讲呢，是我们来稍微深入一点，来，我不可以说这完全是评量评估，但是他们的强弱，或者说他们的好处，或者说他们可能不一定是最理想，我们也有一个概论。
对，因为呢，牧师您讲了这个监督制、长老制、会众制，我想呢，我们的同学们马上会在心里 就思量一下，评量一下，哎，现在我们教会是什么制呢？可能他们发现什么制都不是。
对啊，
然后他们就想，
啊、
他们就想参考一下啊，到底呢，如果我们教会呢要开始呢走上有教会行政这条路，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体制好一点呢？所以今天呢，姚牧师就会带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个行政体制他们的不能说是优缺点，特点。深入一点来分析。
对对对，这个评量呢，或者说这个不同架构，不同的制度的评量呢，我觉得都是一种作为参考，好像也不可以说我对这三种的制度呢了解把握得很好，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都应当了解它比较它的特点里面强项是什么，或者说也根据我们本身那个状况，我们也可以评估一下。当然呢，这个是不是很绝对性、很有作用呢？我也不在这里很容易的说。但是，比方我自己的教会，它是一个什么的制度？那么我谈到有关的时候，我也作为参考。
好。
那么但是你的实际的状况到底如何呢？要你来信或者说来跟我们说。
是。
那么首先呢，我觉得监督制呢，其实这个制度呢，我们上回说是比较集中，它主要的特色都是很重视所谓生机的人员，就是说牧者传道他们的这个职分，这个监督制就看为呢跟信徒一般的信徒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有分别的。他们是比较有权威的。他们也是负主要的责任的，是这个定义这个意思。所以呢，监督制它的好处，或者说它是很多时候是从上而下，这个架构是上面那个牧师或者说那个长老在那里
一个决定，
一个决定。他一发命令，或者说他一说完了。可能是就这样成了 所以呢，这个也是好处，因为那个就在推行施工方面呢就比较快所以
快捷有效，
快捷有效，所以这个呢就用得好呢，其实这个也是优势。好像你如果在，如果我们说今天的服事好像属灵的战争一样，哇，你战争的时期，你上头的命令一下来，上行下不效我说的不清楚啊，是不是？
我知道上行下不效，
下要效，下面的人要跟随嘛。所以监督制的好处就是他一决定呢，可能这个推行就比较快。
是，姚牧师你讲的很对哦，因为呢属灵征战嘛，那征战的时候如果那个还要开个会，敌人已经打进来了。
对啊，所以这个监督制就可能没这个。第二呢，就是他如果那个发命令那个元帅，那个头羊，那个领袖，那个牧师长老，他是真的是一个爱主、灵性灵命好的时候呢，哇，这个体制更收效，因为人都信任他，他有属灵的权威权柄，我们过去谈过嘛，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信任呢，也不需要哎呀开什么多会了，他带领出来，他出的主意都是受接纳的。那你文慧，你一想，这个监督制如果要爱主的好领袖呢，他也是加倍的，
对，
主可以使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要有爱主的领袖，这个制度就可以发挥得很好。
当然了，换句话说，调转过来，如果那个做那个
领袖
的位置，
有一些问题，
有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很麻烦了。
对，
你没有人管得来他，而且这个也是刚刚说他的好处就变成不好处。
对对对。
但是他第三呢，他的我们认识监督制那个最主要是他这个权力呢就比较集中唯一，可能是一个两三个领袖是主要是做决定。
我觉得是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对对。所以这个呢，当然在这样一个架构，好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呢，就有这个便利。那么当然呢，你说如果有一两三个人主要的领袖他做决定，很快就推行，但是下面哇大部分的信徒也听从， 那么他的动员那个能力也是蛮高，
一呼百应哦，
一呼百应。
对，
所以我想到，我们其实文飞，我这样说 对不对？我想到几年前呢，我们国家，我是说内地啊，我们救灾，地震救灾，其实也是如果上头
一讲
发命令，下面我们的动员，哇，整个世界都觉得我们中国很厉害。
是啊，
我不是说中国的，我现在是建筑制的，用教会这个架构套上去，但是这个也是类同。我刚刚说第四点，建筑制的好处就是，哇，那个动员那个动员率呢，也是蛮高，顶高。
对对，但是呢，这个前提或者是先决条件，爱主领袖。
对啦，这个是爱主的
领袖才能够发挥这样的好。
如果他灵命有问题，那这个就要再来想。
好，这是监督制的好处。那么长老制呢？
长老制呢，我们上回说它是共和制，是
共和
的制度。这个呢，就不是一个人说话算数，或者说一两三个人呢，他们都是。平权都就算是两三个人监督制呢，都可能不是平权的，都是有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但是共和制呢，这个长老制就不一样了，他可能是三到五个
是
都是领袖，都是长老，都是牧师，他们合起来共同来执行这个决定。那么共和制度呢，就我觉得呢，它的特色。一个最好的事情呢，就是他培养人才呢比较有盼望，因为
培养人才比较盼望，
因为培养人才，因为你主体来运作，那么你不是谁的权柄或者是谁的那个位置比另外一个高，都是合在一起来。
大家平等
来治理嘛。那么选拔比较年轻的信徒起来做工，
是
他们共同的定见，有计划有安排，不是一个人他指定。我觉得这个对将来未来可以服侍的教会信徒领袖呢，就比较有把握。
牧师，我明白了你讲的这个共和制度呢，因为我们马上呢，这个内地的同学或者是像刚才文慧马上一想的，我们思路就会想到那个共和呢，就是几位长老或者是几位年长的资深的同工。但是您提到的是决策层有好几位，但是当中也有一些年轻的。
其实呢，我说的更清楚一点，就是长老制共和这个制度呢，最合乎圣经。我们过去重复又重复提，就是这个制衡嘛。这个制衡就是在长老制里面有两帮人的。一般可能是使徒，是牧师，是受过神学培训的人。
是。
另外一群是什么？是执事，是信徒被安立起来做事务性的服务的。这两旁人可能都放在一起来治理教会。那么你就想到有一些可能他想传道同工的需要，教会灵性牧养的需要比较多的，有一方他就想到，我们需要有信徒的领袖起来的，不是一面倒，只是想到，我要找传道人，让信徒一般的信徒他们也有这种，让他们有权柄，有权利来一块来
教会。对，
所以捐出去刚刚说他是觉得教牧长老领袖是有权威，
是
信徒领一般都不让他们有什么位置，但是长老制这个共和制呢就不一样了，他也很重视信徒的栽培，他也让信徒分担这个决定的这个位置。所以我这个前提说我的理解就是长老制如果用得好呢，他提拔人才呢，提升弟兄姐妹来一块来服侍呢，是最有盼望的。
也就是呢，他能够呢一方面培养或者说呢传承这个传道同工那一方面的人才，但是一方面又能够让 弟兄姊妹有机会参与教会的决策。
对啊，所以这两方呢都是教会长远的发展呢很重要，你不可以没有专职的全时间的服侍的同工在一起的。其实姚谦觉得今天还是很多教会根本都没有全职的工人，如果你没有全职的工人，他不是做主要牧养的传道祷告以这个为重为念的时候呢，教会的发展一定呢是很慢的。
对，
那么但是如果你主要是传道同工没信徒动员，一般的信徒所有的信徒起来做工呢，这个教会也发展不来。所以呢传道同工是方向性的属灵的规划的，是按照耶稣基督是头，他做带领。但是信徒呢执事呢在这个事物的配合呢也是实际要服务的嘛。你只有领袖在哪里来做决定，但是没有执行的人没有一块来配搭，那么就怎么可以来做得好呢？所以我觉得长老制用得好，当然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合乎圣经。刚才姚牧师你已经讲了，而且呢很重要，也能够呢互相有制衡哈，有平衡。那用得好，换句话说也有用不好的时候。
对呀，我曾经呢有一次去教会讲道，那个是我大学的师兄，也是牧师，他在一个教会牧会啊，我那次他请我去做讲员。那我说你本来好像不是在这里牧会的哦，你转过来在另外一间教会有19年的服侍。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变呢？因为很特别了，一般差不多20年的同工不会那么变。
对，
他跟我说一句话，我就很心里都也很不快了。他说我跟那个信徒领袖那个长老不合。
哦，
那我为什么他进来说这个想到这个事情呢？长老制我们说用的不好呢，其实你因为跟信徒分担这个会务嘛，权柄也大家一块来共同决定嘛。如果那个长老信徒领袖的信徒推举的领袖跟专职的工人牧师大家都很有意见，大家觉得我都是微微的，我是最大的
教会的决策中心，
大家都忘记耶稣基督是头。牧师说哎，这个权在我这里，长老代表信徒领袖说哎，不，你是我们聘请我们付你薪酬的，大家在哪里来争权啊？你我因为你可以想得到这个所谓长老制也有这种误用的地方，
根本就不能够发挥它最好的这个特点了。
所以呢一句话，人间社会呢长老制我虽然说这个是最合圣经，因为是有制衡的两方的人来配合，但是我们还是人，
对，
还是在人的世界里面看见我们人性的软弱。
嗯，
如果长老跟牧师来争权，好像我说那个牧师，其实他们那个为什么弄到这个呢？我就不方便去想到去问了。但是这种状况呢，就很多地方都发生，
常常出现
啊。所以我也不可以完全信任任何一个制度是一定是最好，我不敢这样说。但是长老就当然，我们分析他的好跟不好，或者说他的特点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也提出来了。
是看起来是最可行的，或者说呢，如果按照新约圣经的背景去看呢，也比较合乎圣经的这个记载，或者是圣经所提供教会的一个体制。那么讲了监督制、长老制，接下来我们要说会众制了
。会众制呢，当然这个就比较明确。而且在现在这个世界大潮流里面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我相信如果年轻人多的教会呢，年轻人一定要选这个。
其实你不选也不行，我们分析下去呢，其实也一定会迈向什么会众制，因为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制度。民主啊，其实民主这今天整个世界国家的那个发展，有没有民选的总统啊，首相啊，都是讲这回事嘛。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世界的大潮流。我不是说圣经一定民主，圣经其实我们如果要
我们讲神主
神为主嘛。
对，
但是民主是从传统转换到现代的那个社会一个现实。
是
啊， 我们差不多没有找到现在一个地方人不谈民主的。如果还是独裁的
集权的，
哇，你看这个呢，对整个世界或者说那个国家那个地方的发展都是一定有一点
破坏的。对，
所以呢，我觉得会众制呢，民主制度呢，是现代社会一种呢
开明
的
要
求。这个你跟我啊，比方姚先如果反对民主制度，也反对不来，因为这个潮流是这样。
对，
如果你坚持不是这样呢，其实你面对反对的声音压力一定很大。那么神的工作怎么继续往前走呢？这个虽然你跟我反对我们还是要面对嘛。
对，
所以这个呢，民主的制度呢，会众制是要从现实方面去想。但是我觉得它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文慧，我觉得它尊重弟兄姊妹有声音。
尊重大家的意见。
信徒的声音在这个议会里面呢，他们可以提出来。其实我们上回说浸信会都比较多是用这个会众制。
是。
他们每个月，如果我们没有说错呢，他们没有改变呢，每个月一定浸信会的教会有月会的。
对。
每个月
会有的月会。
会有的大会，或者会有每个月的月会。那么那个月里面那个他们也有执事来做打理的、但是他让会众信徒们每一个都是可以有这个权利的，他是会有嘛，会众一份子嘛，
是，
如果他要到月会允许的，而且也欢迎的、而且这个也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提出意见，那么那群牧师执事他们要听的，他们举手投票要反对，那么你那个议案就过不去了，
停摆了。
所以这个会众制呢，民主制呢，都我们说是尊重信徒的意见，尊重民意。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虽然世界的潮流是这样，但是它推行呢就比较慢了
哦。因为要经过大家同意，那么可能呢这个只要有一些人不同意，很重要的
你就不尝试。
对对，
而且也要经过层层的会议。那么有时候呢，不单是很多会议，议而未决，议而不决，那么你就待在哪里就不晓得怎么样。
对对，
而且如果意见真的多元嘛，尊重多元的声音嘛，那么弄得很长的时间也没有结果，那么你要付这个代价。
是，
如果我们说我们推举不反对，而且这个民主制度是好的，当然是好，那么它当然也慢一点，但是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那个头羊它真的不管用，而且它也是有问题的，犯罪的，那么你透过这个民主会众的制度就把它弄掉了。
可以纠正
错误，又纠正错误。
是
啊，这个是也是为什么世界的大流其实对很多做政府的首长，甚至总统，他们也不可以永远站在那个位置。
对，就算做得好，他也要有一天跪
下
来。
对对，这个呢就是轮流，透过民选的这种的制度方式呢，把不好的，或者说就是好的，他任期满了也要下来，让其他的人有机会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好事情，好事情。
是，
当然呢，我们说民主制度它好，它换不好的领袖的同时，它也是尊重民意，但是它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呀，他为什么要等那么久？那么这个也是你得到这个，同时也得不到另外一方，也没有两全其美的。
是，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呢，姚牧师跟我们分享的监督制、长老制、会众制，比较深入一点的去评估啊。现在呢，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的同学们，很多都是在教会已经开始侍奉的工作者，那我们都是同工，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选择，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开始实践实施这些的制度在我们教会里头呢？
我觉得有四五个重点要考虑了。第一呢，每一个地方他用什么制度，他就是按照他历史的 因素来决定的。
嗯，
一般你是你的教会有宗派，你是圣公会的，但是当然在国内的我们的教会就可能没有这个了。
对对，
我们外面就很多，我们本来就有我们的这个历史里面传留下来这个因素嘛。那么我不会立刻哎，我是圣公会的，我不满意你这么监督制，我就
改成会众制。
这个不行的，如果你是这样的就好像弄革命啊，这个呢、
这个、不够现实了。
所以这个我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体制都是受我们的历史的因素来影响的，
是
你不会不过现实了。第二呢，当然我们的会众教会那个状况是什么回事也是要想想这个是什么回事。这个如果你这个会众的人数、
嗯、
你是一个小会众、
嗯、
只是三四十个人，其实呢如果这么小的人呢，你要民主制度呢，你的发展呢、嗯、就更慢嘛。
对，我觉得可能监督制或长老制，
对啦，如果人数少监督制可能比较有效，你要信那个领袖他在这个状况里面他带领、嗯、带动，那么发展要快，监督制是比较好一点。
嗯，
那么第三呢，当然呢就你说哎，我的牧师他那个行政很不没有恩赐，
比较弱。
对，你用什么体制呢？如果你弟兄姐妹领袖一块来决定呢，也跟这你这群领袖他的恩赐有关。
嗯，
如果这个恩赐这个领袖他那个说话的能力，他那个性格都比较强，比较自信心很高，哦，可能他是做这个监督制，
对，
他也是一个灵命很好的人，你为什么不要他做决定？
嗯，
你不要太多影响他，
嗯，
抓住他拉住他，不让他做的这种的制度嘛。所以这个也是按这个恩赐有关。
嗯，
当然呢，第四就是神的引导，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
哦、是，
就算我们人文慧，你跟我觉得监督制或者说。我们说
哎，
长老师是最合圣经，是不是在你这个状况里面你一定要用呢？
嗯，
如果你的人数很少，你呢有一个很强领导恩赐的同工，哎，可能你用捐助制，圣灵指示你，哎，这个时刻你要有捐助制，就安排是最理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智慧嘛，
是，这是神的引导啊。
最好啊，当然了，你说哎呀，我什么都想不来，很混乱，那么你就祷告，安定不动，回到原点，
哦、
你就要好好去想。才来做决定。
嗯，又或者是听完我们24讲的教会行政之后，又或者是边听呢，可以呢边来信，那么像啊我们呢说说您的情况，我想呢姚牧师或者是文慧呢，我们都愿意呢在这个课程里头呢跟大家有一些的啊评估，也有一些的分享哈。那么今天第7讲呢，我们就是讲到呢这个啊架构的评量啊，有监督制、长老制、会众制。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学们，您的教会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么相信呢神在教会当中会工作。谢谢姚牧师的分享，那么我们下回见。
再见。
万军耶和华，我们宣告你为王。纵然天地都改变，纵然沧海变桑田，你的心事到永远，你的爱到至诸天。纵然天地都改变，纵然沧海变桑田，你的心事到永远，爱到极处间。